各位弟兄姐妹，晚上的弟兄姐妹，你们主里平安。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就是列王记下第十九章。那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们是否曾经有经历过，就是神他很神迹般的帮助，就是那些你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奇迹般的发生了。就好像说你可能你是在一个绝症里面，或者是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你觉得没有办法去突破，好像只有死路一条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其实西西家也是同样面临一个状况，就是在一个困境当中，一个绝望、一个绝路当中的时候，我们却看到神他自己亲自般的显神迹，然后帮助他哦。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十九章，它是接续我们前一天我们所看的第十八章的经文，它是在描述西西家他面对亚述王挑衅的回应。那从西西家王的回应当中，其实我们终于看见西西家王他真正的依靠神，并且因着他谦卑的降服，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可以在困境当中靠神得胜哦。那因此，我就将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克服危机，靠神得胜哦。好，那在当中呢，我们看到底西西家他是如何来克服这些危机呢？那第一大点，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到西西家他从困局当中的一个回转。那在第一节经文这么说，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那经文当中，其实撕裂衣服、披上麻布，它是一种自卑，还有悲痛的表现哦。那从上一章经文，我们看见西西家他依靠自己为神摆上的热心还有努力，他去与推罗啊、埃及啊、巴比伦结盟，来一起的反抗亚述。那但是我们之后我们看到他却失败了，而失败之后呢，他又想靠自己的财富来破财消灾哦。那如今呢？从今天这一章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他把地上的每一条路其实都已经堵死了。那耶路撒冷他已经被亚述困住哦，所以也是在这种的环境当中，西西家他终于明白，也终于知道，只有先知以赛亚是唯一一条通往上面的路。他知道说，他只能够来寻求耶和华。那因此呢，他就去派人来见以赛亚，并且向以赛亚形容他自己，就好像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来带出他的痛苦无助哦。我相信，只有这种生产的痛哦，只有生过孩子的姐妹能够了解，就是因为当我们自然生孩子的时候，我们需要有那个很大的力量，所以每次我们看那些妇产科医生都是你要忍住忍住 hold 住，然后到那种很痛很痛的时候，你要推出来，然后孩子就可以出来了。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到你一直忍到你非常痛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推出来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哦。所以西西家他在这边，他就是要描述那种生产婴孩却没有办法生出来的那种的痛哦。那另外呢，西西家他清楚的知道亚述的使者，他们其实是在咒骂永生神哦，因此他相信大有能力的神必然会自己亲自的来斥责他们，所以他就一面承认他自己的无能为力，他又一面求以赛亚为那些余剩的民来扬声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有时候神他会透过我们的环境哦，就是把我们好像感觉上把我们逼到一个绝路哦，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承认自己，就好像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一样哦，让我们从我们不管是我们的悖逆的这个人，或者是在一个绝望当中，我们能够回转来单单的来仰望神，来寻求神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说自己已经是没有办法了。那然而我们看到，感谢神，就是 神他亲自的向西西家来宣告不要惧怕，在第六节，那这句话就让西西家得着了信心。那以赛亚预言说，神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他要惊动亚述王的心，让这个惯用心理攻势的亚述王反被所听到的风声所困哦。那神他之所以要我们信徒，我们很常看到经文当中有说不要惧怕，神之所以要我们不要惧怕，乃是因为神必与我们同在哦。因为神他必定会保护我们，他必定会亲自来引领我们哦。所以我们真的要铭记，就是神他要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哦，并且让我们能够像约书亚一样能够刚强壮胆的来应付我们所面对的所有困难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困局当中的回转，然后神怎样子的带领。那第二大点呢，我们也看到西西家他在恐吓当中的投靠，在第八到第十三节。那经文在第十到十三节这么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善、哈兰、利色和属提拉萨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雅尔巴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那亚述王他其实担心埃及援军逼近，所以他就希望用心理战尽快的来拿下耶路撒冷。那这次呢，他用心理战，他用的这个心理战术升级了。之前我们从经文当中，他第一次他恐吓的对象是对着百姓，以色列百姓哦，他就劝这些以色列百姓不要被你们的王西西家所欺哄，让百姓不再信任西西家。可是那一次的恐吓心理战术没有得逞哦。这一次呢，他就升级，他所恐吓的对象是西西家王哦。那他就劝西西家王，你不要再去听你所依靠的神的欺哄，他根本没有帮助你。你看列国这些都已经被我占领了，你神他们的神都没有帮助他，你的神怎么可能会帮助你呢？那他是想，他最盼望的就是西西家不要再依靠神哦。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战术是没有变的，他是想要用那些看得见他看得见的现实来摧毁看不见的信心哦。因为西西家我们看到他就是不顾亚述王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军力处于绝对的劣势，他还是依然坚定的来信靠神，甚至他也拒绝降服于亚述王哦。所以这就是亚述王他要攻击西西家的原因，恐吓他的原因哦。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受到一些试探跟攻击的时候，如果在现实当中有人来攻击你，你还能够比较容易抵挡，因为看得见，你知道你的仇敌是谁。但是有时候是那些看不见的，就好像很多时候仇敌他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他会欺骗我们，他会恐吓我们。就好像我在过去这20多年的经历当中，从我自己的生病那个就有声音告诉我说，哎呀，你应该是没有办法生孩子啊，你怎样怎样啊。然后当我胜过这个的时候，接下来当我因为服侍上然后我 burn out 的时候，那个声音又出现说，哎呀，你就是没有办法，你只能够回去啦，你没有办法来服侍神。然后再继续的，当我遇到我的孩子生病的问题的时候，恶者又来恐吓，你的孩子一定会死。然后再加上我的先生的事情他的再次回到毒海当中的时候，那个声音又来告诉我说他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们就在看到，我说我们其实生命当中每一个历程，当我们面对许多的困境跟困难的时候，恶者的声音就会出来恐吓我们，他要制造那个害怕在我们心中。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不要相信，不要再信靠我们的神哦。所以我们 真的，今天当神透过经文来告，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要像西西家王一样，就算是他已经看到死，全部的活路都已经被堵住，他真的是已经没有任何的出路的时候，他还是坚定的相信耶和华，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这位耶和华是配得我们信靠，而且他绝对是会帮助我们的哦。所以让我们以坚固的信心来去战胜任何的敌人哦。好，所以这是第二，我们看到我们要从恐吓当中来回转，来寻求神。那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信心中的呼求，在第十四到十九节。那十九节的经文就这么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西西家王他对神的信心是基于这节他所宣告的经文哦，就是说他知道说唯独耶和华是神，因此当他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他在接到亚述王的信之后呢，我们看到他的动作就是直接的来到耶和华的殿，然后他将这个书信就在耶和华面前来展开，来到神面前来呼求神的帮助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他的呼求是充满着信心的。那首先呢，他承认神的主权哦，在第十五节，那经文这么说：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厄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那西西家他向坐在厄基路伯上的耶和华祷告，其实就是仰望施恩座之上的神，他要依靠这位愿意与自己的百姓同在又愿意施行拯救的神。因为西西家他相信神是天下万国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因此他首先他就用赞美还有信心的宣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唯有当我们认定自己所信的是创造天地掌管一切的神，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凶险的环境当中和需要前面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哦。所以当我们认定了神的所事的时候，在难处当中我们一定可以看清神他是怎样的，使即使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开出一条没有人能够想到的一条活路哦。好，所以他首先他先承认神的主权。那第二我们看到他临见神的真实，在第十七到十八节哦，在经文就这么说：耶和华亚述王诸国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所以西西家王他在灵里面他是看到列国的偶像都不是神，他们根本不能够与神相提并论，因此呢他的心就不会被亚述王的恐吓而失去平安哦。所以如果我们的灵里面是有这样的清醒的看见的话，其实我们就不会被世界上各种的所谓的这个亚述王的扰乱来搅扰我们里面的平安，还有我们对神的信靠哦。我们要知道说，虽然说我们现实当中可能我们真的在目前我们遇到了一些的困境跟一些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一些状况，但是我们要凭信心，我们要在灵里面看见神是要帮助我们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当我们一直只是看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会失望，我们也会失去这些信心的，然后之后我们就会转背弃神了。但是只有在我们灵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神他是要帮助我们的，神他会怎样子的来使我们胜过这一切的话，我们就能够抵挡任何仇敌的作为哦。所以我们要在灵里面有看到神的真实。那第三呢，我们就看到彰显神荣耀，在第十九节。那我们看见西西家王他不但承明人的需要，他 更是看重神荣耀的彰显。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西西家的祷告，他不只是说求神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然后就在这里结束了。他更是，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经文十九节，他更是为了要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了。那今天我们就会发觉，许多人的祷告，其实有时候也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其实是为了要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却没有真正去思想神所要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啊，我求你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啊，是求你给我这个东西啊，这些等等，好像我们的祷告里面很多都是为着自己哈，神啊，你要给我，我很多时候是我。但是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在祷告当中是否有说，神啊，你要什么，我应该做什么能够讨你的喜悦。我觉得我们的祷告应该是要这种来向着神的，而不是再继续在我们的定睛在我们的身上，而是要转移我们的眼目在神的身上哦。那若我们的祷告是围绕在神的荣耀、神的心意还有神的喜乐，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哦。所以最后一个还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主要使他得胜环境的因素，就是神的同在哦。那在第四大点是就是同在中的得胜，在20到37节哦。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主动的神哦。在20到28节，我们看到神他给予安慰哦。那神他的确是一位顾念人的神，因此呢，他也顾念西西家，并且安慰鼓励他，让他知道说亚述只是神手中的一只的棋子，任由神来摆布哦。而这棋子只是用来管教犹大哦。所以神叫西西家不用听亚述王所说的，因为神必使他从他来的路转回去哦。所以当我们相信神是创造万物的独一真神，我们就要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神所用的棋子哦。那他用这些棋子，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生命能够成长，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变得是越来越好哦。那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给予安慰。那第二，我们看到他给予证据，在29到33节。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不但安慰西西家王，他更是赐给以色列人一个证据哦，就是让他们知道以色列人一定是可以安居乐业哦。所以从第29节，他这里描述自身的自长的，他这里就是指收割时遗漏在田里的种子长出的庄稼。那亚述大军可能在前一年的秋季的时候他就来攻打他们，然后到第二年秋后才败退哦。因此我们就看到他耽误了两次播种的秋雨季节哦。所以耶和华他就宣告以色列人，你们不用担心，因为你今年就会要吃自身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那此外呢，犹大各地其实当时候都已经是被亚述所攻占了，因此有大批的百姓他们是拥到耶路撒冷来躲避敌人。所以当亚述撤军以后呢，在31节这边描述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哦，就是这些逃往耶路撒冷的这些余剩的民，他们就能够出去，然后重新分布在犹大的全国，然后恢复当时候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块地哦。所以神必要使得救的余数，在30节那你说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其实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证据，神要赐给他们的哦，神必定会让他们看见哦。那第三，我们看到神不只是给予证据，他还给予应许，在34节，神说，在34说，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哦。所以这里他就带出神拯救犹大人的原因。首先呢，是因为神他自己的缘故，他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拯救耶和华的并不是靠犹大的百姓，并不是靠那些外援的军力啊，其他国家的帮助，也不是靠西西家王本身，而是神他自己，他是为了要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而战哦。而第二呢，我们看到神不但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也是因为大卫的缘故，因为神他曾经应许大卫的国位必永远建立哦。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好几章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真的是神的怜悯在以色列人当中，他都有提到，就是因为他因着大卫的缘故，是他曾经跟大卫立的约，而神他是那位信实的神哦，所以他不能够背约，他必定会坚守他的约哦。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给予的应许。那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给予行动，在35到37节哦。那神为西西家解围，不但是用话语哦，他不但只是透过以赛亚告诉西西家，他更是用行动来帮助西西家王哦。所以我们看到当他讲完这些之后呢，当天晚上神他就派了他的使者出去哦，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哦。我不能够想象他是如何做到，但是因为他是神，他可以在一瞬间就185000人就马上的就灭绝了。然后我们也看到，虽然说亚述王当时候逃跑了，但是呢他却被他的儿子所杀哦。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西西家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只来到神面前来呼求神，信靠神，然后呢神就亲自的来为他出手。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有神同在，跟我们同在时候，我们是不需要惧怕，我们是可以完全的相信，坚定的相信来依靠他，因为他必定会亲自的来为我们出手哦。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知道说，若有神的同在，我们是不需要惧怕的。就算问题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非常大，但是在神，我们知道说没有难成的事，而且神是大过我们所面对的这一切哦，因为他仍然是那位施行大事并且掌管一切的神哦。所以我要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我们要看到说，依靠神的人，我们是必然会得胜的。那无论再大的困局，再多的敌人的挑衅，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他，来倚靠他，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必定会亲自的来为我们征战，而且他也必定会使我们胜过这一切哦。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的生活是可以靠着神得胜的。所以我这时候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好，今天已经有两位同工分享，我在这里简单的再做一点点的补充跟回应。那我想我们在看了很多王的当中，少数的好王当中只用了很长，也用了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在西西家王的身上，尤其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从头到尾好多有关西西家属灵方面的一种的表现，或者说在属灵生命上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看到最后他所经历的这个神怎么出手让仇敌185000被击杀的这一件事情，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很大的一个的你应该说是新闻吧，就是说如果从当代来说，报章犹大报章的头条新闻，大概就是我们的敌军185000被击杀，那个亚述王逃跑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那这个事件怎么发生？当然因为这个关系到背后西西家是怎样的一个王。那西西家作为怎样一个王，但今天的经文我们同工都 已经分享。那我想特别有一节经文，可能可以大家再进一步来注意一下十四节那边所说的，就是讲到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所收到的这封信所写的，就是亚述王前面所说的，对，包括对以色列，对耶和华神的一个的讽刺，就是说你的神真的能够救你吗？你不要被骗了，你看有哪一个国可以逃开，可以躲避我亚述的这个权势。所以当中包括了威胁，包括了讽刺，也包括了对神的一个的藐视跟耻辱。其实当这个事情临到，其实就像基督徒，我们很容易的会面对，哇，这个事情的灾难，这个事情困难，哇，这个风险很大。当一连串的打击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包括你的神能够救你吗？你以为你做基督徒你就例外吗？你以为你信耶稣，你去教会你参加夫妻日营你以为你就幸免了吗？那今天我们的确会看到仇敌会在适当的机会，他就会趁虚而入。那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刚刚在夫妻讲很多夫妻的真理啊，讲很多怎么样子做一个对的丈夫啊，怎么样子去认识你的配偶啊，怎么样子看到神其实有应许。但这一些的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你的婚姻马上面对考验，这个考验是因为过去大家有很多，无论是个性上的问题，无论是背景的问题，无论是一些对真理我说可能不是完全没有真理，但是是自己的背景，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自我比真理更强。所以真理归真理，可是你的自我的那一种的很强，就会到一个地步，仇敌很容易进来，就是说你看啊，这一堆真理，你以为你有这个真理你就没有问题了吗？没有的，你看你还是会面对这么大的问题。所以考验会立刻的临到，当考验临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堆控诉或者一些的问题展在你的面前，你看你又怎样，你有真理又怎样，真理帮得到你吗？你看你现在情形怎么样。那很多时候当人的婚姻，人的生活面对困难，面对问题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西西家面对这个的时候，其实这个不是他的问题而已，这个是神的问题。如果西西家跟神站在一起，当你讲我，你讲神的所恩高的高摩的这个王，你讲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你讲神在这个国当中没有任何的作为跟能力，那西西家不是自己来挑这个问题，他完全把这个问题带到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今天你会看到这个功课，就是我们不断不断要学习的，就是困难重重，问题多多事情难搞，但是我们的责任是啊，你说我不够，你说我软弱，你说我有问题，就是一个一个的带到神的面前，展开在神的面前。神啊，我正在面对这个问题。神啊，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的困难，你的孩子的需要，甚至人会觉得说，甚至那个控诉的声音会来到说，你看你信耶稣还不是一样，你看你有主你有什么分别呢？你还不是一样面对这个问题。那把问题一个一个的陈明在神的面前。其实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今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人生的过程不断要学习的，岂不是就是这个功课吗？当我们学会这个功课，那到一个地步，我的问题不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是属于神的，我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我的神陪我一同在经历，在这个问题这个需要上。其实来到一个地步，西西家 就真的就躲在神的里面，神出手，所以神出手，极大的神迹就发生。所以我想今天在西西家的这一段经历当中，确实让我们去看到怎么样子一个完全的依靠。那完全的依靠，这个是一个不是这一次，而是要持续，否则的话后面还是会面对考验啊。所以我们的人生在这个过程里头，有时候神帮助我们提升了，我们信心更大了，问题日后的考验可能会跟着更大。所以我们是要从这种倚靠神的模式当中去看到这个模式要帮助我们日后提升对神的倚靠，否则的话日后更大的挑战来到，我们这一次胜得过，下一次可能我们就栽跟斗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认病，我们要继续的来跟随，紧紧的跟随。奉主的名祝福大家。